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罗嘉怡。
哎，欢迎罗老师啊，在五月份呢、啊，继续的和我们在辅导教室啊一起的来探讨。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这个侍奉的平衡啊，
嗯，
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侍奉人员、教牧人员，或者说对弟兄姐妹来说呢，其实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啊，
嗯，
我觉得才能够找到自己在侍奉当中的一个定位跟角色。
对，嗯，我们还要互相的提醒啊，如果我们参与侍奉，可以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但是也不是用属灵这个什么的情况来衡量我们参与多少。
嗯，
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侍奉呢，对教会整体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处理的不恰当的时候呢，对教会、对我们信徒、工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其实还有一点呢，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迷思或者是一个盲点，就是说，哎呀，我要参与一些侍奉，也就是教会的一些事工哈，无论是探访啦、诗班呐，啊，我好像要参与在这个侍奉当中呢，我才叫侍奉。
嗯，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一种所谓的事工啊导向，意思就是说啊，我参与教会的探访，我参与教会的小组，我参与教会的这个诗班啊，这个才叫侍奉。
嗯，
那如果我只是去聚会，好像我就没有任何的侍奉。
嗯，
事实上呢，我们应该啊重新来界定究竟所谓的侍奉是什么意思。
嗯，
其实呢，我们每个礼拜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
去敬拜，
敬拜的本身呢，
就是，
这个字在原来就是侍奉，
对
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说，哎呀，我一定要做一些事工啊，做一些事情，甚至忙忙碌碌，越忙的时候呢，啊，才显得出啊，我是在侍奉上帝。
对。
那么对弟兄姐妹来说呢，其实也希望我们澄清这样一个观念哈，也许你真的很忙碌，也许你因为工作或者各方面的时间呢，不允许你在教会中投入太多的事工的侍奉，
嗯，
但是不要以为这个就不是侍奉，
嗯，
哪怕你能够真的分别为圣，在每个主日啊来敬拜上帝、亲近神、敬拜主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啊敬拜，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好的侍奉。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用事工来衡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有时候我们如果用事工来衡量的时候呢，其实事工也带来我们对成败也有一些的想法。
嗯，
我这个事工
对做得好，
做得好的时候我才去成功，如果我做得不好我就是失败。因为我们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的这个人的生命的建立的工作呢，不是有时候很短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果效，有时候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就对于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带来一定的一些的影响的。做得好的时候看见别人的一些转变，我们就看见哎，我们成功。有时候我们就不是把这个眼光放在神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况。
其实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啊，就是过去我们也提过，就是侍奉固然可以建立属灵的生命，但是侍奉的本身呢，就不等同于信徒就一定有好的属灵。也就是说我们的热心呢，啊，我们常常说啊，侍奉要很热心，这个弟兄很热心，
对，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侍奉呢都交给他了。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热心呐，他这个也关心，那个也关心，所以有这样一个热心的弟兄姐妹太好了，所以我们就不自觉的把这些侍奉就交给他。
嗯，
可是呢，热心不等于生命。
嗯，
因为啊，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呢，他自己常常有一个感慨，他说，往往在教会中间，越热心的人呢，
嗯，
反而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人。
为什么呢？
啊，因为这种热心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动机表现，希望得到人家的称赞，希望得到人家的认可。可是，一旦没有的时候呢，往往里面就产生很多的嫉妒纷争。我曾经碰过一个年轻弟兄，他在教会是担任总务的。那么，当然你知道，总务的事务很杂，那么很多人都找他，什么事都找他。哎呀，啊，这个音响。这个不灵了啊，那边这个道具没有了等等，所以这个总务同工他在教会真的忙的哈，常常都是汗流浃背。夏天的时候，有一天呢，他自己坐在那里，他说：“我不想做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做这么多，从来没有人
认可，
从来没有人关心我，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辛不辛苦啊，做这个没有意思了。”
嗯
啊，那。当然我知道他的劳苦哈，我觉得弟兄姐妹都看得见，但是他可能期待的就是啊别人的称赞。那么后来这个弟兄就离开教会，非常可惜。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有的时候这种的侍奉呢，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要不然很容易掉在这个灰心沮丧里面。
对，其实我也碰见一个姊妹啊，在我们过去的教会里面，她信主很多年，也是很忠心的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在教会里面做干事。但是后来我们就发觉，原来在他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几次啊，有一些人把一些衣服啊比较新的，不是没有穿的很多的，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救治的
慈惠工作，
所以他就在这些弟兄姐妹捐献的一些衣物里面呢，他就拣选，自己偷偷的选了一些自己用。所以后来教会发觉这个姊妹以后呢，就可能停下了她的侍奉。所以也是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要今天呢在侍奉中间谈一些很重要，对于教会来说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关于财务的管理的问题。那么怎么样从辅导的角度呢来帮助弟兄姐妹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的辅导教室，今天呢我们要和同工呢谈一谈，就是处理财务的问题哈。那么其实说到底，这个常常也是内地教会很多不能说的一个痛处哈，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也反映过，哎呀，教会的确财务方面呢是有问题，但是莫可奈何，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从辅导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教会必须要面对的哈，但是怎么样能够有智慧的来处理。
你刚才说是内地教会里面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是不是关乎他们教会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
对对。
如果他们没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会不会就落在一两个人的自己的手中？他处理的时候也不是很公开，所以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
那我们来听一听山东李姐妹她和我们分享的哈，她说呢。教会有一个姐妹是主日学的老师，平常呢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的，家长们呢孩子们都特别的信任也喜欢这个姊妹。那么当中呢前一阵有一个孩子得了血癌，因为对他特别信任呢，所以肢体呢就自发的透过他给这个孩子捐款，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就在姊妹的心中呢有了这种贪念哈，她起了贪念，把捐的钱呢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后来呢多次被发现有这个问题，教会的领袖和几个同工和他交通，那他用谎言呢逃避这个事情，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自觉羞愧。那因为一位教会的领袖和他家有深交，所以呢后来就不了了之。那后来姐妹呢她自己觉得如果继续在教会呢会没面子，就不能够再留在教会离开了，因为没有纪律就没能使她得到造就和挽回。那么 李姐妹后来就分享呢，在报纸上后来看到她的事，原来她在一家呢干月嫂，因为恶习没有改，在教会偷窃神家之物呢，没有得到该有的纪律，而社会上又偷窃家主的东西，被发现而坐牢了。哇，我觉得是很可惜啊！原来是主日学的老师啊，因为这种偷窃的习惯啊，教会没有及时的处理，他也没有自己也没有去面对，那现在吃上官司。那么我觉得从这个例子里面呢，当然我们也为这个姊妹觉得惋惜啊。那么从这个姐妹本身，或者说从教会啊，这两个不同的，那么罗老师，你觉得从一个辅导的角度，我们应该从 哪些方面来有所提醒？
其实这个姊妹可能在教会里面都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对，叫做主日学的老师，对神的话语啊真理应该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可能在实际的这个问题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内里心想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就反映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属灵生命很好啊，可能他也是一个很侍奉愿意侍奉的工人，但是其实没有人关心他里面的一些情况。还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教会没有纪律，没有纪律的话呢，就让这个姊妹还没有得到一个反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没有改过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带来了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些事情，教会没有真正的去处理的时候呢，对教会对姊妹本人其实带来不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个案当中呢，其实啊，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肢体要关心这个孩子，但是呢能不能说他们错看了一个人，还是说这个姊妹本来应该没有问题，可是因为遇见这个试探，因为钱的问题，所以呢就导致她陷入这个试探当中。那罗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从两个角度，一个就是说的确有的人呢，他平常可能没有事情，但是他特别胜不过某方面的，像这个姊妹他可能在财务方面，他就是起了贪心，那么就造成这样的一个遗憾。那么作为一个辅导者，应该怎么样来关怀这个姊妹？
其实我们看她的来信呢，她有这个习惯，
习惯偷窃的习惯，
对，所以可能没有发现。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教会如果可以关心他这个情况，多点的了解他，他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是不是真的有金钱的需要，还是他有这个贪心的一个习惯？我们都不清楚。这个其实应该教会里面对于这个属灵侍奉的一些工人多一点关心观察，来了解他的情况。如果发现他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教会里面如果过去有一些处理，不是因为他有一个与教会领袖有深交就不了了之，如果能够处理的话，关心他可能就可以帮助这个姊妹改变他这个习惯。就是没有改变了，没有处理了，所以他后来出去工作的时候，在社会里面他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教会嘛是讲爱的地方哈，教会呢是一个可以一起努力的，我们可以成长的，但是其实呢教会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小社会哈，我们在人与人之间这个相处中间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在各方面都需要有所学习的。好，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在处理财务方面呢，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以至于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当中呢能够成长。
顺从神灵的人，他
那刚才我们透过李姊妹的分享呢，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的让人很痛心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姊妹因为在财务方面的一个掉入这个试探当中。当然在教会方面呢，是不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导致让这个姊妹即便后来她离开教会的时候呢，陷入这个罪恶的中间。也许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她本来就有这个偷窃的习惯啦，所以她现在是自作自受啊。但是从教会的角度，罗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再落井下石，而是我们去检讨反思，是不是因为教会本身在当初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不够严谨，或者说并没有从一个帮助的一个立场来帮助这位姊妹，那么导致这个姊妹呢好像觉得羞愧，在教会得不到帮助就离开了。
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多关心姊妹的这些情况，也要留意为什么教会里面出现有需要帮助的一些集体这问题，信徒要把这些款捐款
要交给他，
集结交给他，也不是交给教会，是不是教会没有这个组织，我刚才说了没有健全的这个架构，没有渠道让信徒去表达关心的时候，他们就信任这个姊妹。其实这个姊妹可能她也是一个有见证，所以信徒可以把这些款可以交给他，就给他带来一个试探。
对，那么在教会处理财务方面呢，当然我们过去无论是在晨曦讲座啦，无论是早期的中国晨曦教会行政啊，我们都谈过很多。但是我想从辅导的角度，今天我们看当这个问题产生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教会处理财务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原则，罗老师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其实我觉得教牧同工对会友的这个需要应该有一个敏感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弟兄姐妹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是去向个别的一个信徒或者一个侍奉人员来分享，其实如果他可以有渠道可以跟这个教牧的同工教会里面公开可以讲出来的时候呢，教会就可以公开可以去关心去表达这个情况，就不是有个别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处理。这个反映是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敏感的一些接触，这个很重要的。
对，其实教会处理财务方面呢，我们强调就是要透明哈，就是说让弟兄姐妹真的能够一目了然知道说这一笔的奉献呢是去了哪里，是不是去到实际的帮助。那么甚至呢在海外比较成熟的一些教会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关心一些福音事工呢，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可能是指明的一些奉献，好像刚才李姐妹提到的，就是
这
些小孩的这个血癌他们在医药费的帮补所以这是一个指定的。那么在教会处理这些奉献的时候呢，其实就应该怎么讲，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有一个方法，就是好像如果是人家指定的，那教会甚至都没有权利来自由的来运用。
对，
那罗老师你是同意这样的看法？
同意。其实我们在电台里面做这个奉献也是这样。
对对 对
如果我支持某个一个部门一些的工作，我就特别指定他，那机构就要把这些款可以放在那个特定的一个
事工上。
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些透明的一些渠道吧，所以弟兄姐妹就往往就是透过一个接触血癌小孩的这个老师来做一些他们的关怀。所以我相信教会里面必须有一个刚才我们说有一个可能慈卫在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慈卫部来处理这些款，就是有弟兄姐妹有一些特别什么的需要，教会的同工他们就去探访了解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给他一些实际的一些款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哈，可能罗老师我们在教会侍奉都曾经碰过，就是身边呢总是一些有需要的肢体，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呢就说我们应该要关心这个肢体，好像 李姊妹提到这个孩子得血癌的，当然在教会中有很多的一些比较贫困的或者一些残疾的朋友，他们真的在经济上各方面有很大的需要，甚至家里有人要看病的等等。那么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呢，怎么样来做这样的处理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人而异，比方说我知道某一个弟兄他有很大的需要，所以我向教会提出来了，可是呢教会有教会的考量，会不会说哎呀这个固然是很大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在处理财务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分配上可能并不如我所期待的有这样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这个会不会也造成教会在处理这个财务的时候的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些的落差了？
也会的，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也会有自己的主观的一些接触，觉得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需要，但是在教会整体他们的衡量里面呢，可能他们就会考虑谁是最需要，或者可能考虑他这个家庭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以去解决，但是他没有呢，这个也是我需要我们教会跟这个信徒都有一些共识。我们要相信教会里面整体里面可能选出一些弟兄姐妹做执事呢，他们也要考量怎么去分配，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来决定，
是
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款项呢是不是真的在过程中间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不是交给单独一个人来处理。
对，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当事人，好像这个李姊妹分享的这个这个教会这个姊妹主日学老师，因为他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把这些款项只交给他，那么交给他以后究竟这个钱去了哪里呢，
就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那么可能举个例子来说有人奉献了100，可是他拿出了80，那剩下的20可能他做了其他的用途，或者说他也并不是用在自己的这个需要上面，他可能是用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所谓财务不清晰的问题了。
对，
那么这个对教会在财务管理上呢，有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复杂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财务的这个安排处理呢，最好不是一个人，
对了，
就是有一个团体啦，可能一个组小组来处理，送出去的时候呢，也是不是一个人去，还有两三个人，可能他们就一起把这个款项可以送到一个有需要的一个情况。其实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监督的一个问题在。如果没有人监督，可能这个姊妹主日学的老师其实他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可能就是没有人去监督。
监督了，对对对，
给他带来一个试探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捐款这个情况里面呢，就是什么都要透明给别人知道，公开的可以叫做产生一个监督的这个作用的时候呢，就不会产生很多的试探问题出现。
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要公开的来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在慈惠的事上要懂得去关心人哈。那当然在财务上真的如果要以金钱来支援的话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教会，
对，
那么让教会来处理哈。当然我不是说私底下的帮助不可以，那但是如果只是私底下的帮助呢，可能最好直接找到当事人，
对，
而不是透过另外一个人，
对，
说麻烦你帮我转达给他，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呢，他也不希望张扬哈，他说希望别人不要知道我的名字，就交给罗老师，罗老师去处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
罗老师就有试探了，
罗老师就有试探了对了，就会变成一种的烫山芋哈。那么其实在这种的侍奉呢，原本可能奉献这个事情是非常美的，
对，
原本关怀一些人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处理不当，有的时候反而真的给魔鬼留地步。
对对对，其实除了我们说这样以教会的名誉去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问，我们自己个别情况里面可不可以做一点点的关心呢？其实我们说也是可以的，但是也必须要处理的正确恰当，也可以去用一点点的关心去帮助 一些弟兄姐妹去解决问题。
嗯，
在关心方面呢，有时候我们说，你刚才说了，我要实际去到有需要的人当中了解他的情况是什么样。有时候我们说这些关心也不一定是用金钱来去解决来关心、
嗯、
有时候透过我们一些实际的活动一些行动也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嗯、
他们可能解决一些问题。
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圣徒需要呢要互相帮补哈，这个帮补刚才罗老师提的可能不一定是物质方面金钱方面、
嗯、
有的时候我们适时的关怀啊，甚至啊定期的给他送上一些食物，
对
啊，那么来帮助他生活及时的需要啊，这些一些物资啊等等，好像啊前一阵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真的发动一些啊活动去关怀邻舍，而他们那个关怀不一定是给钱了，
对呀，
他们就是预备一些大米啦，预备一些蔬菜啊，预备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啊等等，甚至卫生纸哈，
对，
那么这些呢就是一种很实际的去关怀，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由教会统一的来主导的话呢、
嗯、
我觉得就更加的清晰跟透明、嗯
嗯、如果真的要用金钱来关心帮助去解决一些情况的时候有一些小的这个钱数目、
嗯、
有时候可能他要付房租了可能就直接给他付了这个房租、
嗯、
就不是用这样的钱给他就用这个人他自己去处理有时候我们直接去解决他一些小数目的一些金钱帮助其实也可以做但是必须要做得很谨慎、
嗯、
要小心免得自己给别人骗了这个受款的人他也给带来一个很大的试探
对其实从辅导的一个角度呢今天我们谈的就是正确做好一个关怀的工作呢对于教会还有信徒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特别是在财务的事上呢那么其实呢耶稣讲的一句话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哈、
嗯。
那么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去关心一些人的时候呢其实金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
嗯、
但是呢也是很容易让我们造成一些问题进入一些试探的一个里面的。但是呢我们盼望呢在工人呢在处理这个教会财务方面呢能够今天我们谈了能够更加的透明那么这样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嗯、好谢谢罗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也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谢谢大家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伤悔改你宝座前壮胆往不变下去